弟兄姊妹，愿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恩惠和平安。这句说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时常出现的一个祝福的语句。相信大家都清楚，在新约圣经记载了27卷书的里面，保罗的书信却是占了13卷。很多人去形容保罗对早期基督教的神学的发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去形容保罗不单止是一位牧者，他是一个宣教士，而他是一个神学家。所以在今天这个神学主日的里面，让我们一同去研读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1章18至25节。不过在讲解之先，我想去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读神学呢？知道在坊间有不少的神学院一直去推动普及神学教育，所以很多的信徒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他们接触到不同程度的神学课程。如果你是曾经参加过这些课程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相反，如果你未曾经参加过这些课程的时候，为什么读神学会不会是你内心一直问的问题呢？有些人会说，就好像保罗在临前2章1至2节这样讲，他说，至于我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妙的语言和智慧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你们当中只知道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其他一概不知。咦，保罗岂不是讲只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道理就足够了吗？为什么还要读神学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研读哥林多前书1章18至25节，看看保罗的教导。让我们开始之先，我们一同的同心祷告。没有大能和智慧的上主，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去工作，让我们放下一切的思虑，继续清心聆听你的话语，恳求你向我们众人去说话，去成就上主你奇妙的旨意。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门。让我们都先去读今天的经文。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于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拙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却是神的大能。因为经上记着，我要毁掉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律法教师在哪里？这时代的雄辩家在哪里？神不是已经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因为在神智慧的安排下，既然世人凭持自己的智慧以致不认识他，神就乐意藉着所宣讲的信息的愚拙来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却宣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族人是愚拙。但对于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神的软弱比人还刚强。对于保罗来讲，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好像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福音所生下的儿女一样。在使徒行传18章1至17节就记载了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里面，他来到哥林多，他在那里逗留了大概18个月。 亦都因为这样，他因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在几年之后，当保罗踏上了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在途中里面去听到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一些不道德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去写信去教导，并希望去纠正他们的错误。不过哥林多教会未因为这样而悔改。后来保罗因为收到格莱加的消息，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实况，保罗不得不撰写哥林多前书给他们。回到去今天的经文，临前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不知道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经文里面有一些字眼是多次的出现的呢？例如智慧啦、愚拙啦。如果单从新汉语译本可以去短短去几节，我们去睇见智慧和智慧人是出现了九次，而愚拙出现了五次。那究竟经文其实是谈论着哪个的智慧，哪个的愚拙呢？保罗在十八节的里面介绍了两班人。第一班人是走向灭亡的人，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他们来讲是愚拙的。另一班人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于他们来讲是神的大能。换言之，当人是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的时候，神就会拯救他们。相反，当人是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时候，神就会审判他们。所以这个意味着那些是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人，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他们自以为能够知晓一切，比一切的人能够洞悉世情。不过保罗进一步去肯定神就是要去审判那些智慧人，所以他说，这如经上所记，我要毁掉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是引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可能我们要去问，为什么保罗要去引用这节经文呢？那我们就需要去了解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的脉络。在当时犹大国的宗教和政治的领袖，他们为了保护国家，他们相信自己的智慧而和埃及去结盟，但却不听从先知的说话。所以在十三节的里面就说，主说，因这百姓以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前人的命令。换言之，以赛亚先知去形容当时的犹大人自以为有智慧，更以说话去称颂神。不过在二十九章十四节下的时候，神却说要毁掉智慧人的智慧，废掉聪明人的聪明。进一步来讲，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至十四节的信息和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正正就是很重视智慧。如果我们去看二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保罗去到反问一个问题，智慧人在哪里？律法教师在哪里？这时代的雄辩家在哪里？智慧人即是当时的哲学家。如果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节亦都提及到，保罗在雅典他就曾经跟伊匹丘鲁派以及斯多亚派的哲学家去辩论。而律法教师是律法的专家，以及在那个时代的雄辩家，这三类的人是代表着人的智慧。 他们善于高超的修持技巧，以及更加有一些他更加宣称他所宣讲的智慧就是世界的真理。对于当时的希罗世界，包括哥林多城，这些愚拙和智慧的道理正正就是他们的追求的东西。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亦都幸免于难，他们深深受到这些文化去影响，他们追求那些众人追捧的智慧，喜爱他们的道理过于神的话语，最终他们不知不觉将人的智慧渗透到在他们的信仰内容之中，影响到教会的信仰实践。例如在第七章，他们受到当时的哲学家推崇的禁欲主义，认为这样能够更加可以追求到智慧，所以在当时哥林多信徒就向保罗去到询问，男人不亲近女人倒是好的，不过在他们的中间却是时常出现淫乱的事情，所以保罗就要去纠正他们偏差的信仰。又或者在第十五章记载到他们受到一些的思想影响，去否定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所以保罗就要去到写信重新去教导他们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性。所以保罗面对着哥林多教会他们时常有很多信仰偏差的问题，保罗多次去到撰写书信去到纠正他们偏差的信仰。换句话说，保罗在经文里面去引用以赛亚书29章14节下的目的，是要向哥林多教会发出警告，警告他们不要追求这个世代众人所追捧的人的智慧。保罗更加明言，神不是已经将这个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因为神的大能经已彰显，他将一切世人追捧的人的智慧逆转，人的智慧现在反成为愚拙了。接着在第二十一节，保罗就开始去解释，那怎样叫做神的智慧呢？他就说，因为在神智慧的安排下，既然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以致不认识他，神就乐意藉着所宣讲的信息的愚拙来拯救那些信的人。经文的意思是，既然世人自以为有智慧，甚至自以为所追求的智慧就是真理，知晓哪一个是神，知道神的作为，不过神的作为远远超过人的智慧，正如保罗在以赛亚书29章14节的上半节他这样说，看啊，我要在这百姓中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神的智慧是人不能够所测度的，他以众人眼中看为羞辱、看为愚拙的十字架道理来成就神的救赎世界的工作。呼应住十八节22至23节，就是进一步去形容对于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却宣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对外族人是愚拙。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外族人，他们各自都追求着不同的目标，而这些目标背后反映着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不过往往这些价值观吸引了不少人去追随，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逆转性的宣告，他说我们要去宣讲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对于蒙召的人来说，不论是犹太人或者希腊人， 世人眼中看为愚拙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正正显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再一次去呼应一章十八节。事实上，保罗早在十八节的时候，他没有好像其他世人所熟悉的智慧和愚拙的道理去做一个对比。如果仔细去看，保罗刻意以神的大能和愚拙去到对比，深信保罗是要将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去区分出来。因为神的智慧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是彰显神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介入世界，并甘愿死在一个被世人看为羞辱的十字架之上。不过耶稣基督的拯救没有停在他的死亡，耶稣藉着他的复活的大能去克胜死亡和罪的毒钩，所以十字架的道理逆转了人一切的认知，人唯有透过十字架的道理才能够明白神的智慧，才能够明白神在世界之中的作为。所以保罗说，至于我，并没有用高妙的言语和智慧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你们当中只知道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其他一概不知。在我们在成熟的人中间也讲智慧，但不是这时代的智慧，也不是这时代将要灭亡的执政者的智慧。我们讲论的是神奥秘的智慧，这智慧是从前隐藏的，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要让我们得荣耀的。如果总括来讲，临前一章十八至二十五节是展示了保罗辨识智慧的能力。面对着当时众人喜爱聆听的人的智慧，就是包括那些的当代的哲学家、那些的律法教师、那些的红辩家，他们拥有高超的修辞技巧，以及他们自称拥有世界真理的智慧。在众多似是而非的智慧的里面，保罗的信仰未因此而动摇。他没有将那些的智慧照单全收，或者跟其他人一样去追捧那些啱听的智慧。因为保罗意识到那些人的智慧渗透到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的信仰里面，所以亦都因为这样，在哥林多教会中间衍生了很多很多的信仰问题。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他们有结党纷争的问题，他们有性道德的问题，他们有诉讼的问题，以及互相争竞斗恩赐高低的问题等等。保罗在众多的智慧之中，他仔细去到分辨那些人喜爱的智慧，他们内在的思想其实是怎样，那些思想和神的智慧究竟有没有同神的智慧互相抵触的呢？所以他针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因而就说，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你们当中只知道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其他一概不知。保罗这一种辨识智慧的能力，正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当我们去反思现今我们身处在一个多元的世界，藉着科技的发展，令全球的资讯以人想象不到的方式去到传递，多元的价值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其实一直都塑造着我们的身份，塑造住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试举一个例子， 现在即将踏入十二月，就是圣诞节。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是一个纪念耶稣基督一个重要的节日，藉住庆祝圣诞节去重述耶稣基督拯救的故事，藉以塑造住我们这一班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身份，我们坚固我们的信仰。相反，对于未信的人来说，圣诞节可能是一个消费的节日，消费成为了圣诞节背后隐藏的故事。所以在留意到11月12月，你会见到很多的商铺已经纷纷推出一些各式各样的圣诞的优惠去让人去购买。除此之外，社会亦都充斥着不同的价值观，就好像昔日保罗时代的人的智慧的一样，在那些不同的宣称背后述说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价值观。这些的不同的宣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一直都是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我们的生活模式。甚至有时这些文化会成为我们追捧的东西。回到去起初的问题，为什么要读神学呢？对于我来说，读神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训练我们去学习保罗那种辨识智慧的能力，以致我们能够去辨识和应对在社会里面不同的声音，去分辨哪一些的道理和信仰有互相抵触，哪一些是合乎信仰的实践。换言之，读神学其实是实践性的，神学和实践是一体两面的。事实上，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宣讲，正是显出他对神、对群体的忠心。他没有去到仿效世人追捧的智慧人的做法，去讲一些啱听的说话。相反，保罗选择细心的分辨，并且忠心去宣讲耶稣基督的故事，去回应那个时代的需要。在今日多元的社会，我们亦都同样正正需要具备保罗这一种辨识智慧能力的牧者，让我们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可以给我们去看见神的作为，叫我们去回应神在这个时代里面的需要。你愿意被神去使用吗？你愿意去回应这个辨识智慧的召命吗？如果在座的弟兄姊妹的里面，你有一刻的感动，希望好像保罗的一样，有那一种辨识智慧的能力，以致在这个的时代为神、为信仰群体忠心的宣讲，高举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智慧。假如你内心有这份感动的时候，可能是上帝呼召你，所以请你好好去为此去祈祷，并向你信赖的牧者和信仰群体去分享，去邀请他们去为你去祈祷，一同去到察验神究竟是否呼召你，要你成为他的仆人。又或者，假如你好久之前已经有这一份的感动，不过你一直很犹豫自己究竟有没有能力去报读神学的呢？请你谨记，神的智慧和能力是世人不能够测度的。正如林前一章27节这样讲，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要使智慧人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要使刚强的羞愧。当你认为自己不足够的时候，这个可能正是你需要去学习依靠神的时候。求主赐予你有信心和勇气去回应神对你生命里面的召命。最后， 假如你未有领受到神的召命，我亦都鼓励你可以去考虑去到报读不同神学院一些的信徒栽培的课程。同时我亦都鼓励大家去支持神学教育，让神学院有足够的资源去栽培下一代的牧者，正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能够去辨识智慧的牧者。亦都在最后，我们都可以去留意在城镇家的里面，我们有不同的神学生，有一些是我们城镇家去到读神学的，有一些是其他的教会来到城镇去到实习的神学生。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关心他们，去了解他们，去为他们去祈祷，甚至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读神学的路的里面他们不会感到孤单，让他们知道读神学是有信仰群体去陪伴住他们，叫他们在这条路的里面去经历我们的同在，亦都去看见神的恩典就是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最后呢，我想借用一位十二世纪的修士明谷的伯纳德的格言作为结语。他这样讲，有人为了知识而求知，那是好奇；有人想闻名于世而求知，那是虚荣；有人为要服侍他人而求知，那就是爱。愿神今日向我们的生命去说话。以下有片刻默祷的时间，让我们好好去回应上帝今日向你的说话。最后我会带领结束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昔日、今日、将来仍然呼召人的上主，愿你感动我们，被你去差遣，一生为你所用。愿我们众人有声无声的祷告和祈求，愿你一一垂听和悦纳。祷告奉靠那位信实不变的基督之名祷告，阿门。